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念的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三章到第三节到第八节。可以翻开圣经或者直接看这个 PowerPoint。那我就开始念。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或就这样子，是不是？好，那我们今天从神来的信息是基督徒生活的根基。我们把时间交给 Simon 弟兄。
好，我们先开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孩子，感谢你，主啊，愿你自己今天在殿堂里面做掌权的工作。主，愿你真是将孩子当成你释放信息的器皿愿你自己借着孩子的口所释放的信息，你的话语都能够造就弟兄姐妹，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借着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上面，主，我们都按照你的教导来行。孩子这样感谢祈求祷告，乃是奉主名求，阿们。这个 A.M. Hunter 这个是一个英国的圣经学者他著作了很多本书他是1906年出生，然后1991年已经过世。他所出版的书大部分都是介绍有关新约方面的他譬如说他讲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解释新约，或者是介绍新约的神学背景，这一类的书。这个人说过这个福音有两个面一个是信心，一面是心，另外一面是行为。我想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常在基督徒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周遭朋友里面，常常有时候被讲到说你的行为好像跟这个基督徒所印象中的基督徒好像不 match 那这个就是说甚至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耶稣都自己讲过，他说让我们在世上的行为能够表现出来，为他做见证，人家就知道怎么样我们是他的门徒。对，所以呢保罗在这个罗马书这个前面这个十二章以前，这边我们从以前这一系列这个好多个礼拜下来，我们都知道他谈到这个信，就是我们怎么样借着主耶稣我们怎样在罪里面中得到释放。那这里面所谈到的就是要谈到一个信，一个观念。但是从十二章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在有信心下面，我们怎么样有一个相对的行为出来那所以为什么说在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十五章的十三节里面，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基督徒不管是在社会上面，或者是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上面，我们应该有一个 行为的准则、哦、或者是在道德上面的规范。那主要要强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单单只是讲在嘴巴、哦、就是说我信耶稣或怎么样，但是我们必须实际上面有行动、哦、能够行出来。所以同样的，在那个雅各书里面二章十七节里面不是有讲过吗？这个使徒雅各特别讲到，他说啊，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哦、他主要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记不记得他在十七节之前的十六节他讲过说，若是有弟兄或者姐妹你看到有人怎么样，他是赤身裸体，或者是没有日常的生活饮食的缺乏，你却对他讲说，哦，你就平平啊、愿你平平安安，或者是愿你吃得饱穿得暖，哦，那这样雅各就是要讲说，你既然都在主里面，你不要说就是想说哦，我相信主耶稣，但是你刚看到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没有一个相对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他雅各才会讲到说是啊，这个没有行为的啊，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同样的，保罗在这里他也是在针对我们哦，在强调就是说，我们既然信了主哦，那我们相对的我们必须有一个行为哦啊，能够活出来。那保罗就在这里来教导我们怎么样。那今天啊，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从这个啊十二章三到八节，其实里面从之后都还有很多啊，有其他的啊，这个弟兄们会继续分享啊、哦。那我底下给大家看，哇，这个你帮我 OK， 这三个人，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已经是熟悉了。第一个哦，就是Hudson Taylor 哦，戴德森哦，他是1832年出生啊、哦、1905年过世。他是啊、21岁到上海去，他总共在中国传教51年哦。那他原先是那个什么啊、内地会，他成立内地会，然后一直到后来这个所谓的那个这个 Overseas Mission Fellowship， 这个叫什么，我下中文呢啊啊、哦、OK， 没关系。这个他主要是他到中国去的时候，他并不像在当时一般的传教士、哦、都是在这个沿岸的这些城市里面，他反而认识到说中国内陆方面有需要福音，所以他才成立内地会，召集了那些很多的传道人。所以只要你们看他的生平的话，会看到他怎么样召集人到中国的内地来传教。那第二个呢，我要介绍的就是说这个 Mother Teresa 啊，这个德瑞莎啊修女，她是啊那个阿尔巴尼亚的人，他出生是1910到1997年。哦、他是怎么样，他是18年都在他在那个爱尔兰，从1929年才到印度去。哦、他是1931年才成为修女的，他是天主教徒。哦、那他在1948年他在1931年到那边，他就专门到那个加尔各答，他的目的是什么？是照顾那些贫苦穷人病痛的人、哦、所以等于是他照顾在当时社会当中一群在最低层的那些人，在印度里面照顾那边的人民。那第三个人我要介绍的就是孙悦，这是因为最近在网络上看，他是今年的5月1号过世。为什么我会提出来呢？孙悦他是一个演员，在台湾演员， 哦，他是什么时候呢？50岁，1981年才信主的。他50岁的时候信主的。他是被另外一个叫做陶大伟的啊，带他信主。那在他的追思礼拜里面，有人讲这个陶大伟他是怎么样？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啊。那他呢？他有一次就是请孙悦去吃饭，所以孙悦就很惊讶。那借着那个吃饭，他为什么他讲会请他去吃饭？他说他同时写了一封信，他跟他讲说，我要对你道歉，因为你在电影圈里面，他讲说电影圈这是一个竞争的，每个人都是要爬在别人的前面，所以他说我身为基督徒，陶大伟自己讲，他写信给孙悦讲，他说我身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我做错了这件事情，所以他跟孙悦道歉，因为他们当时都是好朋友，同样假如是在80年代的时候啊，那时候那个影视圈里面可以知道他们所合作的一个节目很出名的。所以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让孙悦对陶大伟的观念有改变，所以他当他邀请到他教会去的时候，他就信主了。那个是1981年的时候。那对孙悦本人最大一个生活的改变，就是说他真正的认识主要他的在他身上的旨意的时候，是在1982年的时候，他去台北，有很多这个在台湾很多这个福音机构到台北去做短宣，他就在那边真正看到也是一样贫穷啊，人所遭遇的事情，所以他才在1983年的时候，他自己下一个志愿，他讲说我一年我有8个月的时间我要做公益，另外四个月我就是做拍片的工作，这个一直到1989年他才说我全身退出演艺圈，我要做的就是一个公益 的事情。所以我想最有名的就是他参加董事基金会所提倡的这个戒烟运动，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见证，因为他抽烟37年，他最后也是就是在拍片的时候有人走过去看他抽烟，他突然想说这个基督要我这样，那我抽烟有什么好见证，所以他那时候就真的是马上就戒，他自己也讲过他之前自己有戒过烟，但是是没有成功，那我为什么要拿这三个人来做个例子呢？这个就是说这三个都是相信都是信主耶稣的，对不对？那他们因为信神的关系，所以他们在生活上面，能够活出来有一个见证。那我们那个在上礼拜那个传道有讲到，就是说在12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他不是讲到说我们要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同时呢又谈到我们要跟先进的社会，要分别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三个人，就是他将他对神的信透过自己的生命，把它流出来。那同样的我们也看到，那你要洗流出来的时候呢，为什么你跟神的关系是一定相当好的，相当亲密的。所以我们常我记得在那个夏令会的时候，不是徐中昌牧师讲吗，十字架上里面这个竖的这一部分是代表，你跟神的关系，横的部分呢，就是代表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保罗在三章到八节里面，他就开始就是要我们，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横面性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人跟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将这个在这里呢，我就把这个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就是在12章第3节讲到说，我们应该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正面 而健康的心态。那从第四到第五节，我讲到要在基督里成为一体，然后最后就是第六节到第八节，就谈到我们要借着恩赐来建造。这个 Hugh McKay， 这个人是谁呢？这是一个澳洲的心理学家。他今年已经大概是80多岁，他讲的这句话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他说怎么样，没有一件是完美的，对不对？生活是杂乱的，然后呢关系是复杂的，结果是未知的，然后我们最后怎么样，人是不理性的，是不是？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强调关系，我们尤其是我们人际关系，是不是？我们人际关系实在是这个，所以很难，没有一个人很难就说把它 master， 就是好像把它做得很好。我用我自己来讲，有时候我自己在跟弟兄姐妹相处当中，无意中我讲了一句话，我已经伤到他们，我自己都不知道。对对，一直到要有弟兄或姐妹，我来私下跟我讲说，哎，你讲这句话得罪我了，我才知道说我得罪人，所以主要就是说，在这里要强调就是说，人际关系不好，但是呢，保罗告诉我们一些这些的生活的准则，来让我们能够在心里面打下根基，就像这个。那个保罗讲的，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是建造在基督耶稣的身上。那要谈到这些呢，那你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是要看别人去做呢，还是这样？当然不是，要先从你自己本身。我们那个时候说，你自己把自己什么瞧好，等于自己有做好。所以呢，他开始呢，就在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就说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或者是在或看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有一个什么样的正确而且健康的心态。我们看看第三节，他自己这么讲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想在劝人家，尤其说我在跟我小孩子讲他们在做事情怎么样，我都说这句话我是从我妈妈那边抄过来的。他说我吃的盐都比你吃的米还要多，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有经验，所以我告诉你的，希望你是来相信来听，对不对？所以呢，这有点带的是怎么样，是一种权威性的，因为是怎么样，因为我做过了嘛，我告诉你你一定对。但是呢，我想在这里作为父母的应该每个都很知道，多少时候你儿女听到那刚好最近也发生事情这个礼拜我本来应该是带我朋友去开这个白内障手术，我要带他去，就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忘记了，我没有开车到他家去接他，给我 text message 的时候告诉我说我在门口等你了说哇糟糕，我说那这个是这个，所以后来他自己开车去的我讲这几个是什么样子呢？因为我后来就是昨天我又跟他打电话说那开到怎么样的他说我就是听你的话。他说为什么听我的话，他说因为他以前眼睛视线开始不好的时候呢， 人家跟他讲说啊，不要随便动手术哦，因为他已经70岁的人，他说怕动手术这个造成不良的后果。那他因为听我跟他讲，他说我有碰到很多有白内障青光眼的人，我想这个苏阿姨前一阵子也是动手术，他说人家都眼睛手术后眼睛都很好，所以他听了我的话，他才去安排这个手术。哦，所以我只是证明，可以看出来，你讲的对象有的听，有的不听，对不对？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呢，哦，他看看他开第三节开始讲说，我凭着我是我的恩，对不对？哦，你知道保罗在那个第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开宗明义，他就自己讲的是什么样？他是什么？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将派传神的福音。他已经表示他有那个所谓的权威了，但是呢，他没有因为这样，所以他在这第五节，所以他也在讲了，他说他是什么样？他说我们从他，这个他就是从神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他讲他得这些，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他配得到的，而乃是因为这个神赐给他的。所以你可以看，在我们中文就是翻译讲说我凭着，但是你看英文，它前面还有一个英文字叫 for。 它讲我们真的翻译下来，或者是你去看新译本的时候，它会讲说因为我凭着神的恩哦，然后我将我下面的话我要跟你们讲，哦，所以他讲的话是什么？他就是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哦，其实你们在这个我看看我在以弗所书啊，哦，那个第二章第二节里面也有谈到，等一下我可以看。他说我们怎么样要看弟兄姐妹怎么样，要看比自己强，对不对？哦，那英文是当然是翻成说啊 ，better than you 哦。那这里所谓看哦。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在这里呢，你就会有产生两种情形，哦，我自己看在这里你可能怎么样会自视过高，对不对？因为你看的时候你会自视过高，你等于说你把别人看低了，对不对？所以呢，你会产生这种情形。那为什么因为骄傲的关系，这些可能是怎么样？因为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社会，或者是你在工作环境里面，哦，会不会是因为种族的关系？会不会因为你家庭背景，还有你自己个人的财富，或者是你的教育的程度，或者是你个人的成就，甚至因为你工作的职位，哦，你爬到这个 CEO 啊 COO 这些，哦，或者是你小孩子的程度啊，小孩子为什么哇？他上什么名校啊？他在哪个这个公司做事，而怎么样？因为某某这些事情，你感到骄傲，所以因为你这些呢，所以你无形中哦，你的态度上面，或是你的话语上面，你就表现好像一种优越感一样，哦。那另外一方面呢，有可能呢？就是怎么样，你把自己看得很低，对哦，所以我都所有的什么都比不过别人，所以你有时候无形中你会怎么样，会把自己感到很自卑。当你感到自卑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会萎缩哦，就不想跟人家联系哦，或有时候会胆怯，哦，或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等于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宅男 宅女 是不是也有可能也 有这种情形，就是等于是说内向哦，或者是自卑，比较不容易跟人家接触，这些呢都会怎么样造成你与人互动上面啊的障碍。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另外那个英文字啊，你看他说这个在英文里面翻译这个，我们就说哦，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这个中文是把它换成看，对不对？那英文呢是吧，就是讲说想 think 哦，这个呢我们要注意说这个呢，这个看不是说我们感官哦，视觉上面的看，乃是怎么样？乃是有观察，还有思想、判断、评价的意思在里面。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当在腓立比书哦，二章三节那里面讲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哦啊，这里面那个看呢，同样就是有同样的意思，有判断评价的含义。那它主要就是说啊，另外一个英文字就是 considerate。considerate 的话，当你用这个字的时候，你就是包含你已经怎么样把对方从你自己里面把它替对方想了。所以你等于说我们常常讲说你要为对方想，而不要从主观性的从自己的感官或者是内在的经验里面第一个判断。记不记得在那个雅各书里面，雅各是第二章一级判断里面雅各自己讲啊，你到教会的时候呢怎么样，有妇人进来的时候，你不要把他排到这个第一排去。对对，那有比较贫穷的会有进来，你就让他坐后面。同样的，他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我们坐的时候呢，不要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哦，我们要为对方想。那第三个，他谈到这个看得合乎中道。这个我们中文翻译的合乎中道，你只要看英文的话，它是主要讲就是怎么样 ，think with a sober judgment， 哦，这个 sober 的这个英文的反义字，你知道是什么吗 ？drunk 就是醉酒。所以你要他这个要我们清醒，但是呢 ，OK 啊，我去查了参考书，有人说按照原文讲呢，这个 sober 它有的这个希腊字的字根呢，又有跟我刚刚所讲那个看，就是有那个观察、思想、判断、评价的那个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中文才会看成说看得合乎中道，在这里呢，所以。但是你要看这合中道，他前面有一句话不要忘记啊，他是怎么样？要按照神给分给个人的信心，哦，这个信心不是说哦，好像我们要那个挤牙膏那个，你快用完的时候，你要硬把它挤出来，对不对？他这个是讲说神给你的信心。我讲自己个人的例子，我。八几年的时候在 T4C 然后信主之后，这个因为有时候在团体里面唱诗啊，人家说诶 ,Simon, 你声音洪亮啊，对对，我来应该来参加诗班，对对。啊我说好啊，人家邀请，那我就去了。那他说因为男生嘛只有两个部啊，男高音或者是男低音啊，哦，那我适合唱男低音，所以就这男低音的男低音部去，在师班侍奉 我想大概有一年，但后来我没有继续。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的信心的大小，我不是硬挤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五线谱我不会看。我想在这里里面学音乐的都很清楚，对不对？你五线谱不会看的话，你那个音调就抓不准。那我对我来讲，我变成要常常先听人家唱一遍，我才能够跟着，才能唱。所以真的花一年之后，我觉得说我不要这种信心挤这样挤得出来，我要按照神告诉我你能够做到什么，就这样做。所以后来我跟四班的指挥讲说，真的是唱不下去了，对我来讲是很辛苦。所以在这里呢，就后来我就没有在四班上面侍奉。但是呢，我的侍奉生活有没有中断？没有。所以等一下呢，还有继续听我下回的讲。当然下回不是说下一次，等一下这个第二第三的人、这个、所以今天有时候我就用我自己个人在侍奉上面我自己的个经历、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保罗、这个境界。好，保罗先开始告诉我们，你要一个观念，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先把自己定好，你自己位置对了，心态对了，那你再来跟别人再相处。那同样他下来又讲到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这个，我发现这个那边的荧幕 OK， 我可以看。正如我们一个身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保罗很喜欢、用身体来做比喻。OK， 那在这里呢，在这里，这里面他讲的这事情，保罗虽然没有说在这个把这个字教会这个字在这个罗马书这一十二章里面讲出来，但是教会这个字母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大概有100多次，但是在罗马书里面呢，只有拿罗马书16章里面出现5次。那他在这里用身体、用身体然后还有肢体来做个比喻，他这样就是他用这些来形容教会、那就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看看 这里面呢，在哥罗西书，对，哥罗西书1章18节，他是什么呀？教会全体之首，他是讲耶稣。然后在马太福音里面，他那时候对彼得讲说，我要怎么样？我要将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面，对。所以他在这里面，这个图，是吧？就是说耶稣是头，我们是互为肢体。那在这里面呢，在同样的在以弗所书4章里面，保罗也谈到、这个基督身体。那主要他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相处之道。你看他在这个、开始的时候说，一个身子只有一个肢体，有好些肢体，但是呢，每个肢体都有不同的用处。保罗就借着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面，每个人都不是眼睛，每个人也都不是手，都是脚。所以 当一个肢体的时候是由不同的部门、肢体来形成，那每一个人有他的功用。那他在这里呢，就是主要要强调说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你首先要有一个观念，是什么样的观念？那个就是在那个以弗所书四章里面谈到的七个合一的观念。我们教会，我在这边，你看看这边写一个什么？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一个神。他主要是让我们先知道，在这里，在教会，每个人都是肢体，那形成一个教会，那个基督的身体，那他主要的来是要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功用。来造就每个人。所以呢，重点是怎么样？不是说，重点是每个肢体的功能来服侍这个身体，而不是身体来服侍肢体。OK， 那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引申出来，就是说有三个点啊、我们再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肢体的功能是不同的，对不对？每个教会每个人这样，有的人适合做关怀，有的适合人做传福音，有人适合做教导，对不对？教会我们看过来太多的我们所谓的事工。对不对？像我们现在这段时间，小孩子在楼下，他们上儿童主日学，所以必须有老师也在下面。我们育婴室有婴孩在那边，所以也有老师或者是弟兄姐妹，我想是姐妹们在那边看顾小孩子。那平时这个教会的运作怎么样？我们有除了弟兄姊妹在各个事工上面的服事之外，我们有传道做属灵的领导，我们有执事会带领弟兄姐妹做教会的运作。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出来说肢体的功能是不同的，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有互补性，对不对？然后呢，肢体不分贵贱。有人你可以说是我当眼睛比你当脚要好吗？我想大家都听过，没有脚的话，你当然眼睛你也没办法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必须什么样，也是不分贵贱。这表示什么样？我们彼此都是尊荣的地位，没有高低的分别。然后呢，肢体要互相联络。那互相联络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有联系，然后那是靠着联系在以弗所书里也讲到，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来彼此联系，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有一个什么样一个健康身体的表征所以在这里面，这个可以看出来就是第四节第五节里面主要强调，就是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那我们在身体上面是各为肢体。然后呢，保罗接下来，那好，你要在这里面呢，在一个教会的这个里面呢那你怎么样来运作？这是什么？那就必须有恩赐 ，OK 所以在这里呢OK， 这里我先用这个人，这个什么Charles Ryrie 魏利尔这个他来讲，他说恩赐是神所赐奉献所赐侍奉的能力。你知道 ，gift is a God-given ability to serve。谈到 神给我们的侍奉的能力。 OK， 所以再看到它的来源是什么，是神给的。那它的性质呢，主要是帮助我们能够怎样胜任工作的能力。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为了要为了侍奉。所以这个我很对不起，我没有把那个经节打出来。所以他在这里面是说第六节，他讲到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他这里啊，这个我们这个，所以刚刚讲这个恩赐是从神那边来的。那谈到恩赐的事情呢， OK， 这个总共有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四本书有记载恩赐。在罗马书我们12章6到8节里面记载了七种不同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呢，他有记载，他说比如说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行异能的，有医病的，有帮助人的，有治理的，然后有讲方言的。那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里面呢，他有讲的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对不对？那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里面同样的，他有讲到的是另外两种，也就是说讲道的，服事的。所以那我们在罗马书这里呢，他讲到说有预言、执事、做教导、做劝化，还有施舍的，做治理的，怜悯人的。所以刚刚我讲过，就是说按照 Charles 那个 Riley 他的定义，他说恩赐是神所侍奉的能力的话，那表示是说每个恩赐有不同的功用。那这个保罗跟彼得就是透过这个书卷里面，他们把这个神的恩赐里面写下来。那所以我想说先看一下子，我想这个让大家看一下，这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清楚的恩赐到底它的目的，它的功用是什么。恩赐是每个人都有的，不是说我没有恩赐，我说我要带大家所谓知道的。所以他在以弗所书他讲说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但是我们看看十二节怎么样，他的目的是什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十三节里面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什么时候基督的身体能够建造完成呢？那你就要只等到怎么样，我们在真道上都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则已长大成人，得有满有基督成长长成的身量，对不对？所以然后呢第十四节告诉我们怎么样为什么你要拥有这些为什么要在真道上要认识呢还要认识这个神的儿子呢怎么样，大家为什么大家信徒都在真道上同归为一，他的目的就是说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呢，免得怎么样，我们还免得怎么样，不要我们还是当小孩，因为你当小孩的时候人家来的时候拿个糖果就把你骗走了，对不对？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被异教这些风俗来带摇动，让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那要达到这些呢怎么样，他讲用爱心 说诚实话，然后你要有长进，然后怎么样，要廉于严守，这个都是的方法。哦，我想从十二章第九节里面开始，一开始那也是讲到爱。你任何事情没有爱当基础的话，你事情很难做出来。哦，所以我就专注于在保罗这一方面，我就不谈到这个你要怎么样做，因为那个下次还有不同的讲员会分享。哦，那看，所以你可以看15、16节里面，完全就是我们怎样进入基督身体的方法。哦，在这里面可以看出来。那个在这个罗马书这里面呢，他讲到的哦，他七种恩赐，我们事实上可以把它分成可以把它分成那个两种型类，一个是什么教导型，一个是服事型。那教导型呢，就是说预言啊，哦，做教导，还有做劝化。讲到预言这个prophesizing， 哦，这个做预言，有时候在那个另外一个书卷里面，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谈到，或者是怎么样做先知讲道的。预言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哦，因为讲预言在解经书里面有讲两种，一种叫做foretelling， 简直是告诉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一个是 forthtelling， 哦，就是等于是神告诉你，那个你告诉你从神那边得到的，你把你的的意思那个讲出来。所以按照目前来讲呢，这个先知在这个讲预言这方面呢，就是说谈到 foretelling 预告预测这个事情，事实上自己我个人这个已经是一个结束了，等于是因为新约圣经都已经成全了。哦，所以这个讲到这个预言，说预言主要是做怎么样先知讲道方面的方面。他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个要这个你看那个，他讲到说，说预言就按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哦，他就是按照神给你的信心大小，你要来讲，哦，你不要过，不要去这个怎么样偏，不要偏出来。就像我刚刚想讲到，你信心不到那边，不要去硬着把它挤出来，那个不是符合神给你信心的程度。他说做教导啊，我们就要专心做教导的工作。那劝化呢？劝化是什么意思？劝化呢，等于是说你站在我们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讲话，就是你是等于是属灵的角色，不是圣灵的角色。圣灵的目的是在这里哪里？他是帮助你，对不对？所以在辅导你哦。在你有点类似，就是我们所谓圣灵保惠师他的工作，哦，那我想做执事的话，这个是服事型的。我想这个每个人都很知道，执事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servant， 就是仆人，做仆人的意思。你的目的什么呀？你要服事他人。那这个我们终于那个。Contributing， 这是英文的，那中文叫做施舍。那他说这里你要诚实。其实来讲，这个施舍的话，就是等于是你有东西，你愿意跟人家分享。你要分享的时候呢，你就要有慷慨，而不是哦这个，而不是就说 要做就是 要甘心乐意慷慨去做。那它里面这个治理的话，是这里治理的话，事实上它的治呢，有点就是跟那个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里面所提到长老的应该有的怎么样资格哦，这是就是你在做管理的工作的时候呢，他说你要殷勤哦，那个那意思也就是说你在做管理的时候，你必须要用心。那同样的怜悯人的哦，就是你必须要有关怀哦，要有连续别人哦，他们在病痛有帮助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说你都愿意怎么样是怎么样，是甘心乐意的去做哦。所以他这个保罗在这里面就讲到这个。那底下我想说，那就问了说，那有人问说，那我没有这些恩赐，我是不是可以去求？那答案是可以的哦，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啊14章第1节里面，保罗自己都在讲说，你们要怎么样切慕属灵的恩赐，因为他讲到就是说，其中怎么样要你们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什么？做先知讲道。然后同样的，在12节，他也讲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你恩赐求的呢，就是要求这些怎么样造就教会的恩赐。哦，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在 T4C 3CW 甚至到我们教会，我自己侍奉的成长啊，就是刚开始在四班侍奉，那后来在当时的国语团契里面啊，因为那时候我是属于比年纪稍微大一点，在社会做事，所以他们就要我做这个团契的组长啊，就是负责安排交通啊，在那个学校的学生们到那个教会来。那后来呢也在团契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要请我做带查经的工作。我想我生活在教会侍奉里面最大的改变，就是开始是从教会里面，他们说哎 ,Simon, 你在教会有，我那时候大概有10年的时间了。他说你要不要出来当教主日学。我想那时候我想说，主日学实在太麻烦了，为什么？因为你自己要准备，对不对？那这坐在下面听人家讲，不是多舒服吗？对不对？但是呢，我想是神给我的感动，神给我感动说，你在那边已经做了10年了，应该是不是要出来了？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呢，才出来这个在主日学的侍奉，一直侍奉，我想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马牧师在那个 T4C 当主任牧师的时候呢，他开始训练一些同工哦，譬如说教导我们怎么样这个就是 Seven Principles of Teaching 哦，这个教主日学的7个原则，然后呢请外面的讲员进来开始做释经学解经学的训练。所以那时候呢，就是马牧师就是要求我在 TFC 有时候在讲台上面训练。那原因是什么？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 ,TFC 就派一批弟兄姐妹到牧城 Woodbury 那边去成立教会。在那边呢，那就有需要有人在讲台上面的侍奉。所以他就是借着那个机会，所以我那时候在2004年到2012年那段时间，我其实在那边我也参与在讲台上面的侍奉。那这些是我自己主动了吗？不是，是人家发掘把我挖出来的哦。所以呢，你要求在这个 恩赐上面你想要请是怎么样，首先祷告，然后当人家来找你的时候不要拒绝，继续祷告。好，这个呢我结束跟大家一个总结，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不要把自己看过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不要骄傲，不要有自卑的心态，要怎么样，要有谦卑的谦卑的心、哦、然后呢我们要同样认识，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怎么样在这里建造教会的身体，好吧，要有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要凡事长进。那怎么样建造基督的身体呢？那就是怎么样，恩赐，神所赐给每个人，你的恩赐里面你们就要在侍奉上的能力。我想教会事工也很多啊，我相信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戴超过一顶以上的帽子，也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都有可能担任超过一个一样的事工。但是我想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就是要建造身体，在这里我们为他传福音啊，给他一个做一个见证。所以我们除了相信神之外，我想我们生活上面能够行出来，我想这个也是神所要求我们的。好，我们就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孩子感谢你啊，愿你借着罗马书32章3到8节真正让我们看见啊，我们啊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啊，我们有一个自己首先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让我们怎么样知道怎么样跟别人相处，也同样认知啊，我们教会是乃是一群啊这些信主的人在一起，我们在这里为的是除了让我们自己在属灵里面上面的成长，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愿意建造耶稣的身体，好让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做盐做光，好让更多的人能够借着我们将神的福音传到他们身上。还是这样感谢祈求，乃是奉主名求，阿们。弟兄姊妹。